奉安大典中的蒋介石与宋庆龄。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国政局发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在这令人目眩的政治旋流中，最为招眼的人物非蒋介石莫属。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北京更名为北平，列为特别市。虽是一字之改，却标志着国家政权的更迭。7月，北伐军四大集团军总司令及国民党军政要员齐聚北平碧云寺，祭奠孙中山，并开棺瞻仰遗容。已经是北伐全军总司令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担任主祭。据说奠仪中途，蒋介石百感交集，突然俯棺大哭不止，经冯玉祥劝良久方才止痛。客观而言，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是真挚的。孙中山不仅是他的精神支柱，更是他的政治支柱。事后他对宋美龄说，方祭告总理时，闻哀乐之声大作，虽欲强抑悲怀，泪满襟翳，体力几不支矣，即瞻仰遗容，哀痛更不能胜。10月，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他踌躇满志地宣布，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开始实行训政，而原先由国民党承担的孙中山奉安事宜改由国民政府主持，并立即被排进议事日程。11月，国民政府便下令特派迎谶专员赶赴北平，启动大典的筹备程序。1929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奉安委员会，蒋介石为主席委员。在整个奉安的过程中，他表现得异常积极主动。5月28日，孙中山灵车顺利南下，凌晨3时40分抵达蚌埠。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早已乘专列自南京赶来，在此恭候。然后蒋介石的专列作为先导，为灵车压道开路，成为整个车队中的第10组专列。车抵浦口，蒋介石再次率众行礼默哀，奉仪灵谶登舰。于南岸中山码头上岸换车后，他在首要位置直伏，随车步行2小时，直至中央党部安放。根据安排，从当天下午4时开始守灵，三人一班，每班4小时。蒋介石位列其首，值守自下午4时至晚8时的第一班。从29日至31日，连续共计3天，蒋介石先后7次以不同的身份参加。第一次是29日清晨7时，为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全体职员公祭，由胡汉民主祭，蒋介石是参祭者第一人。第二次是上午7时40分，为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率全体职员公祭，由蒋介石主祭。第三次是上午8时15分，为国军编遣委员会等部门公祭，主祭者仍是蒋介石。31日下午1时，蒋介石第四次参加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各委员公祭，主祭者为林森，蒋介石同样是参祭者第一人。20分钟后为奉安委员会各委员及职员公祭，蒋介石作为主祭者第五次参加。下午2时30分，为孙中山亲属致祭。这一次蒋介石的身份比较特殊，是作为孙中山的连襟参加祭礼的。31日傍晚，公祭礼毕，于下午6时举行封棺典礼。蒋介石以国家首脑及逝者亲属的双重身份参加，并担任主礼。众人行3鞠躬礼，由蒋介石率领。最后一次瞻仰遗容，这是蒋介石第7次参加议程。然后，蒋介石与孙科、孔祥熙、都统守灵卫士安放棺椁，三人公自图殡。所谓图殡，为丧葬古礼。据辞海所示，是以幕父观赏而图之，为火备。第二天是正式的奉安日。 这是十分漫长的一天。凌晨二时，工作人员便开始准备。三时许，蒋介石等人已经到达中央党部。四时十五分，在狮子山隆隆的礼炮声中，凌晨登车，蒋介石与其他男兵一起直伏，徒步随行。庞大的送葬队伍分为十列，在不同的集合地点陆续加入，蜿蜒长达五六里。上午八时许，各行列依次到达中山陵指定位置。九时三十分，凌晨降车换杠，九时四十五分起杠，沿陵前长街上行。队伍以国府乐队的四十名乐手为前导，宋庆龄率女性亲属在步幔中随行，执服人员依然在两边步行。不过这次人员的排列稍有变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与女婿戴恩塞在前方引导，蒋介石、孔祥熙两位联襟在陵前指挥杠夫。由于陵前石阶长达数百级，最后三段尤为陡峭，杠夫甚感吃力。途中，孔祥熙突然发现一同前行的蒋介石不见了，愕然四顾，发现这位三妹夫居然亲自动手给杠夫帮忙去了。经过连日劳累，42岁的蒋介石依然尽心竭力地操持忙碌，此情此景倒也感人。凌晨进入祭堂安放，主持奉安典礼的依然是蒋介石，李泌、孔祥熙指挥杠夫将凌晨移进墓门。此时蒋介石又作为全体中央代表与孙中山亲属、总理顾旧代表、各国专使代表等人一起随进，并率同杠夫扶持凌晨，将其安放于墓框内。然后众人退出，由其他人员进内瞻仰。远处传来的最后一组隆隆礼炮声，预示着行程横贯大江南北、历时多日的奉安大典已近尾声。蒋介石想必可以暗暗地吁出一口长气了，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应当隐藏着一丝忐忑。几天来有一个人时常让他感到不安，就是最后率领孙科夫妇及戴恩塞夫妇关闭墓门的那个神情哀伤而且严峻的女人，他的妻姐宋庆龄。其实这段时间里心情最为复杂的人当属宋庆龄。两周前宋庆龄抵达北平，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来到这里。他永远不会忘记四年前的经历，那时这座城市还叫北京，他在这里整整待了一百天，那是充满焦虑与疲惫、惊恐与绝望的一百天。北京给他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如今北京已经改成北平了，形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宋庆龄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忠实地追随自己的丈夫，即使历经苦难、出生入死也在所不惜。然而当孙中山的影子突然消失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娇小的女子并非想象的那样柔弱。在孙中山永远离开以后，宋庆龄所遭遇的处境比以往更加凶险，但他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立场。他曾全力支持五卅运动和由其引发的省港大罢工，立场鲜明地痛击企图分裂革命阵营的国民党右派，致力于北伐战争。1927年7月，他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称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并向新闻界宣布，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于绝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于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于绝不担任任何党务。宋庆龄毅然决定流亡国外，于当年八月先去苏联，后移居德国柏林。有意思的是，就在宋庆龄出国后不过三个多月，1927年12月1日，刚度过40岁生日的蒋介石与宋庆龄的胞妹28岁的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不管宋庆龄是否接受，被他所厌恶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蒋介石已经作为妹夫进入了他的家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1929年。当宋庆龄接到关于参加奉安大典邀请的时候，并不感到意外。无论出于情理还是另有目的，这一邀请都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宋庆龄很清楚，如果回国等于从某种意义上承认蒋介石是孙中山名正言顺的接班人，这是他绝不会认可的。但是与孙中山同甘共苦整整10年结下的感情，又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他不能回避面临的问题，所以他当即决定回国。不过在动身之前，他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断然发表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宣称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声明，我坚持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在那个声明中，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我参加葬礼绝不是，也绝不能被解释为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在国民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是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1929年5月，宋庆龄取道苏联经满洲里归国，于5月18日晚6时乘火车抵达北平，下车后不接见任何外人，由孙科夫人陈淑英陪同，从站台上直接乘汽车至西山碧云寺。到达碧云寺时，宋庆龄百感交集，悲痛欲绝，几乎无法迈步。陈淑英搀扶他登上金刚宝座塔。到达孙中山陵前，此时宋庆龄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手指着棺椁。卫士明白他的意思，连忙轻轻揭开覆盖在棺椁上的国旗。透过玻璃棺盖，宋庆龄再一次看到了丈夫的面容，禁不住放声痛哭，陪同人员无不下泪。此后几天连续举行改殓、公祭、奉遗典礼。5月26日宋庆龄随灵车南下，28日凌晨3时40分车底蚌埠，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已经提前到达。他们在向灵车和灵忱行礼祭告后，又特地登上宋庆龄的车厢表示慰问。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分离多年，由此重逢的机会何等难得，却凭空多出一个人来。不知蒋介石该称宋庆龄为姐姐还是总理夫人，也不知宋庆龄是虚礼以待勉强称他为主席，还是称其名号认可为妹夫，或是索性视为不存，连一点面子都不给，具体情况无人知晓。总之那肯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让宋庆龄无法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还要不断见到那位妹夫的面孔。宋庆龄绝不给蒋介石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尽管蒋介石已经为他安排了舒适的住宅。妹妹宋美龄也竭力挽留，但在奉安大典结束后的当晚，宋庆龄就乘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